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有一阵子没做节目了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了。
哎，没问题的，我们肯定记得丁月。
哎，谢谢谢谢，这段时间确实啊，丁月这个嗓子出了点状况，现在可能大家也听得到比较沙哑哈，但是我觉得不得不回来了啊，最近真的是很想念大家啊，也很想念李进啊，然后最近又发生了很多啊跟汽车相关的新鲜事儿，今天咱们就一起好好聊一聊。那我们节目呢是全程开放热线电话的啊，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啊，直接来问李进，或者呢我们现在有个新的短信号码是961961，你只要把您的问题图片啊编辑短信发到这个961961上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实时的这个收听收看啊。
哎，对，丁月，对，将这个961961呢，我还要强调一下哈，咱们听众朋友呢，假如用这个961961发短信的话呢，他们还可以把他们的问题，比如说他照个照片呐、啊或者是怎么样，都一并发上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更准确的解答听众的这些问题，你知道？
对。
而且他不需要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假如他正在比如说开车不方便，他可以停了车之后，那时候虽然咱们的广播已经结束了，但他仍然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
没错，对，这个就是咱们开通这个号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为了方便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哈。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同样也鼓励您发短信啊，到961961。好，那今天啊，首先一个话题啊，真的很想跟大家聊聊。都说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很快哈，对我们的生活啊，整个行业的这种生态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哈。最近你看这个脸书总公司啊 Meta 啊说要大裁员，包括那个 Snap 啊说他们65%的城市是啊，都是可以 AI 来写了，所以也在进行一个大的这个变动啊。但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更令我震惊，居然这个 AI 不光能写代码了，还可以帮忙检查汽车、检修汽车，这是怎么回事儿？
哎，没错，丁野，其实呢，你还记得马斯克曾经啊，在那里夸下海口啊，就是他的那个 Grok 和他那些 AI 的功能哈、啊，甚至他说可以代替手术医生，他这个 AI 机器人做手术的话，那个准确性呢，比医生还好，这是他说的哈。好，当然那个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因为咱们也没被医生开过刀，对不对？但是呢，
是就算他行，你敢被 AI 开一刀吗？
对，
我
肯定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成功了哈，但是这个、
哎、
第一个挨刀的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没错，呀，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间公司叫 UVI 哈 ，UVEYE 这间公司呢，它是怎么做呢？它是让你这，你想看啊？咱们比如说那个医生看病人，咱们不是说嘛，你要切什么问诊的时候，对不对呀？甚至鼻子都可以闻出来一些怪味道，所以呢，就是你要看又要听啊，也还要这个诊脉，对不对？但是呢，哎，你怎么给汽车诊脉？
怎么诊？没有眼睛啊，怎么来看诊？怎么来看车的毛病？
对，怎么诊断呢？当然，当咱们的汽车显示出 check engine 灯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插一个那个叫做 OBD 故障驱逐器，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get a four digit code， 这已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mprovement 哈，就是说它告诉你什么你的 O2 sensor 坏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好，那问题呢就是说，还可不可以更进一步哈？好。这间公司呢，它呢就有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就是有点像一个架子一样哈。当你的车从这个架子翻过去，就像一个门框一样，你这车开过去之后呢， 你不用打开这个发动机舱盖，它呢就有好几个摄像机，上下左右，包括底下哈，它都可以给你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呢，它有差不多要拍不同的角度拍这个20台这个摄像机啊，从不同的角度给你拍差不多1000多张这个车子的照片，哎，然后根据你的车是什么车呢，它就会从它的 AI 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哈，就看你比如说有没有漏油啊，在什么地方漏油啊，哎，这它都能够。根据数据库的这个资料来判断，就举这个例子，哎，
据说他不开引擎盖，那引擎里面的问题怎么诊断，怎么拍摄呢？
它呢，实际上从底下往上照，
哦，从底下
哎，
往上
对，
也能看到引擎盖。
你的车经过的时候，它有一些摄像头是在那个，就在这个 floor 这块，在地面上往上照，好。然后呢，这个它就基本上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哈，它有一个 model 叫 Atmos，它可以彻底扫描每个轮胎，检查比如说轮胎是否有明显的这个磨损或者损坏，或者是不对称的这个磨损，就包括咱们以前介绍过，就是说你这个车辆的四轮定位啊，假如是错的话，你的轮胎磨损可能是。比如说有点像八字角一样啊，那个轮胎的里面的那几条花纹磨损得很厉害，但是外面的花轮呢，花纹呢，有点像新车的这个新轮胎一样，就没磨损，它都可以给你啊，我就举个例子哈，然后呢，它有另外一个 model 叫 Helios，然后它可以检查你的底盘有没有损坏。有没有漏液体、漏油、漏水呀、啊，等等等，并可以检查你的刹车系统啊是否存在有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哎，然后最后呢，它还有这个一个叫Atlas 的这一个 model 哈，它可以专门检测你的车身这个钣金有没有什么地方撞歪了，或者是怎么样，包括你悬挂系统啊，就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其实严格的来讲呢，其实你作为一个修车师傅，对不对？你就是要观察他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他鼻子一闻就说，哦，你这辆车可能烧机油，或者你这辆是烧变速箱油，或者是怎么地啊。然后呢，他耳朵一听，哦，你这个转速不平稳啊，你的忽上忽下，对不对？呵呵。然后呢，他一看，他的眼睛一看，哦，你这个有些地方好像是这个，比如说，冷却水外溢啊，这对不对？所以你想看，从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观点来讲，它到时候通过不同的摄像头，甚至不同的人工鼻子，或者是麦克风，是不是它都可以取代一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他的判断？
您觉得它可以取代吗？我觉得这个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点咯噔一下啊，因为都说这个 AI 发展啊，它这个很聪明啊，大语言模型啊，大家想的都是让它做一些，叫做什么技术活儿，或者是动嘴皮子的活儿，是吧？但是没想到就是说这种手工活儿啊，对吧？一般修车师傅这是非常就是感觉是不太可能被替代的，结果AI 都涉足到这个领域了哈，那您怎么看呢？你觉得它真的能取代修车师傅吗？
我觉得呢，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哈。这间公司现在才刚刚进入市场，所以呢，它做的怎么样，咱们现在还很，毕竟咱们也没用过，对不对？但是呢，我分析一下哈，我觉得至少呢，它这个 AI 机器人呢，可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说吧，你现在去看一个眼科医生，比如说在 Costco，你要验眼，他是怎么样呢？你首先你在一个机器前边，你两个眼睛，就是左眼和右眼啊，分别就是。把你的下巴放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机器滴滴滴滴滴滴滴，它在扫描你的眼球，然后呢，然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他认为你有没有近视，有没有散光，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对不对？
对，
设想这个就是
天
那
哪！
个，
我前两天还去照了一下那个视网膜，
哎，对，
哎，对，
啊，还有视网膜，对不
哎，
对？
这也是就是包括它会照你的这个什么tissue，周围的一些肌肉组织，但是医生最后他是根据机器拍下来的东西，他要去做一个诊断，
呀，
有关系是吧？
对，那就是说呢，现在就说你还不能够完全，就是信任哈，就说这个机器。但是呢，我也曾经问过他，我说这个机器和你们诊断的这个效果有多 close？然后那些医生就说他们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对，so
这医生也不敢说，跟我差不多，要不然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是因为我觉得呢，确实是，其实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时候，加州大学那个 School of Optometry，他们就已经在试行一些，就是说那教授啊、研究员，就是说，哎，怎么能够用一个比较自动化的方式来验眼？那你想看，这个40年过后，他有这个机器来帮你先做一个 preliminary 的这个测试嘛，对不对？然后医生再做最后的这个 verification 啊，一还是二？是吧？三还是四，对不对？就是它可以做得更加细致一点。但是我感觉呢，再给一段时间的话呢，可能这个机器人会做得相当不错，我感觉。
OK，这是李进的感觉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感觉呢？你觉得这个 AI 啊能取代修车师傅，起码说取代这个诊断这一个部分
诊断。
吗？哎，你希望说你的车的问题哈，最终由 AI 来拍板哈，来去下定论吗？如果你希望你认同哈这种方式的话呢，请发一啊，编辑短信发到96191。如果你说我还心存疑虑的话，就发二，好不好？我们也听听看
一
哈。
二，
哎，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想法哈。好，那说到这儿呢，也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蓝色起源啊，它最新的这个火箭发射啊，到底跟 SpaceX 中间有什么差距呢？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咱们刚才聊到说这个蓝色起源啊，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发射了一枚火箭啊，它的这个状况是如何呢？
蓝色起源呢，大家都知道是 Amazon 老板贝索斯旗下的公司。他一开始呢，也是在跟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竞争但是呢，他的那个进展呢，就没有 SpaceX 那么快哈。SpaceX 到今天为止，它的猎鹰9号火箭呢，已经是，可以说是值这个工业的牛耳吧，对不对？他们是 number one，绝对是 number one。甚至上个礼拜我们还报道过，原来有一个导航卫星是要给洛克希德马丁发射，结果他们的火箭不行，所以国防部呢最后就说对不起，我还是要把这个卫星呢，虽然原来是判给你发射，但是你不行。所以，我现在转手把这个卫星发射的任务，这个合同给了马斯克。好，那现在呢，这个蓝色起源这间公司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差不多前一年吧，把那个老板给换下去了，CEO 换成一个贝索斯的这个左右手啊，然后他们这个火箭呢，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发射成功，但是呢。没办法回收，他这个火箭呢，就完全是，就说跟马斯克的这个猎鹰九号看齐，就是说他一定要第一级火箭一定要回收，第二级暂时不回收。好，他第二次发射呢，就完全成功，成功回收，成功把这个卫星发射到轨道。
您指的第二次就是昨天这次。
对。昨天发射的这个就是周日发射的，这是第三次啊，新格林三。然后呢，这次发射呢，而且它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它是用第二次发射成功的那回收的火箭。
哦，那这不就跟那个马斯克的 Space
哎，
一样吗？
对对，所以很看好这个火箭哈。然后这次呢，这个在周日。上午发射的时候7点半啊，然后 第一级火箭仍然成功回收，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哦。你看它连续两次回收，这个很重要，就表示它的火箭这个发射的成本会绝对是够低的，对不对？跟马斯克看齐。很可惜，它的第二级火箭呢，这次出了一点故障，就是没能够把它的客户的一个重型的这个卫星呢，发射到原来预定的轨道，而比原来预定的轨道呢低了很多。结果呢，这个卫星呢，很可惜，这客户已经说这那么低的轨道，它根本这个轨道没有办法用的，所以呢，这个卫星呢就会报废，啊，报废。
那这
但
个
是，
情况怎么办？蓝色
那，
要买单吗？
是他这个客户的卫星呢，是通过蓝色起源的保险公司来这个买了保险，所以呢，假如是蓝色起源的问题，in this case it is，那客户的那个卫星呢就要被保险公司给钱。还好，那客户呢还有，就说还有好几个这个卫星啊，准备在今年发射，据说有二三十个卫星。OK，呀。So，很可惜，这次呢，就是没能够十全十美吧，但是呢，我觉得也都成功一半呀。那这个
现
Blue
在
Origin 的工程师呢，要去，当然要看所有的这些遥感的这些数据啊，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但是我想，比起这个蓝色起源的工程师，可能马斯克也更关心吧，因为这个蓝色起源马上要这个看起来已经追赶上它了，或者说快追赶上它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在火箭发射这个领域，SpaceX 马斯克已经不再是这个叫做什么垄断的地位了，是吧？
对，没有在垄断，确实是这样子。而且呢，我觉得从这两家公司哈，首先猎鹰九号火箭呢，它的那个载荷，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多重的卫星哈发射到低轨道，这是一个很就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尺吧。好，这个猎鹰九号呢，基本上可以发22吨这个重量，22吨左右。然后在猎鹰九号呢，大概可以发射差不多50-60吨啊，50-60吨。但是这个贝索斯的蓝色起源辛格林呢，它可以载45吨。你看，刚刚在中间，对不对？啊，所以呢，不管怎么看，现在美国呢，在所有的这个太空领域呢，它是牢牢的这个把这个。运载火箭的发射哈，低成本，我相信会被马斯克和贝索斯的两间公司吃透了。那么说吧，
而且你看，前一阵子这个 NASA 不是还绕月飞行吗？是吧？感觉我们人类往这个别的星球进发的脚步哈，更近了一步。这个未知探索的领域哈，就
是，
是说我们作为人类，还是对这个宇宙有很大的敬畏之心的哈。
是。
到底能不能真的迈出这一步，或者说真的我们的脚步能不能踏到别的星球上哈，还得是怎么说？拭目以待了吧。好。那接下来咱们也这个回来啊，再聊点接地气的话题。刚才这个话题真挺高端的，李记，你刚刚说那个保险公司哈，我在想哇，这个赔给火箭或者卫星保险，那得多大的保额呀？
是，
是，所以也希望吧，蓝色起源他们能够顺利哈。好，那接下来咱们关心一下这个本田汽车召回的问题，好不好？他们出什么问题了呢？
本田呢，它刚这个宣布啊，它将召回44万辆它的 Odyssey minivan 啊，这个小型货车。因为什么呢？它的安全气囊可能意外的弹出，
这很危险。
对，那为什么会意外的弹出呢？记不记得我们其实多年前就报道过，当时本田呢用的那个气囊是由一家公司叫高田生产出来的，而且呢，那个高田气囊被后来被完全是禁止啊，就是完全要给它。这个全部更换，为什么呢？就是高田用错了那个气体产生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小炮仗，是一个火药啊，就这样。那而且呢， 据说至少有20多单死亡的事故。呀，这个咱们其实报道过哈，在这里就是也是跟听众朋友就很快的说一下。好，那这次呢，可不是因为它那个爆炸的那个，就是不是爆啊，就是启动这个安全气囊，它是意外的启动。什么叫意外的启动呢？就是说，你知道，那你怎么才能告诉安全气囊启动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或者多个这个传感器哈，它可以检测到你的车，因为你一撞的话，那个车肯定那个速度会突然间降低，对不对？而且会突然间有一个这个撞击，那这个 sensor 呢一定会可以 detect 到。好，假如这个 sensor 当然是由电脑控制了，它没有把这个 threshold 就是那条线哈，校正到刚刚好，它结果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假如你的车啊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坑，OK，或者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叫 speed bump 嘛，对不对？街道上给你来一个，就是不想你开快车。就是假如你的车哈，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就是存在的这个就是这个 bump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它的那个 software 就会在你的第二排和第三排之间的这个他们叫连式的这个气囊。什么叫连式气囊？就是在这个车窗两边的。它有点像帘子一样的打开，这样的安全气囊主要是保护，就是假如你的车被侧面碰撞的时候，OK，它就会马上打开，保护这个乘客的肩部和头部。OK，那它就是说，根本其实它不是，只是你这车太过颠簸了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哎，它就会造成这个什么，就是造成这个安全气囊弹出来。
也就是说，它这个 sensor 的，有点小题大做了啊，没
哎，
有正
对，
确的定义，是吧？
对呀，目前呢，就说，据说本田已经接获了差不多25起哈，这个受伤的通报，受伤，so 那还好没有死亡，就
是，
是，
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小心，因为本田，Odyssey 也是一个热销款，是不是？
是的，是的，呀，所以呢，这里咱们再强调一下哈，这次召回是44万辆。2018至2022年这4年之间的这个 Odyssey，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个4年间2018到2022年的 Odyssey 的话呢，一定要就是特别小心注意啊，是主动联系 dealer 是吗？后续该怎么处理？
dealer 呢会在5月25号之前把所有的通知，这个其实不是 dealer 啊，讲错了，本田汽车公司会在5月25号之前，把所有的信函发给他的记录上的车主，怎么说吧？
好，所以如果您是本田 Odyssey 的车主，尤其是买的是2018到22年款的啊，大家要特别留小心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下2026年啊美国豪华车的销售大战。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悦。
我是李进。
哎，欢迎大家回来。下面咱们来聊一聊啊，2026年这个美国豪华车的销售大战啊，到底谁更胜一筹啊？花落谁家呢？
花落谁家呢？好，我们现在讲的是2026年第一季度哈，first quarter，美国豪华车销量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好些这个汽车公司传统的，包括以前特斯拉都曾经占据这个榜首哈，但最近嘛，特斯拉因为受到这个不啊、呃、这个是怎么说啊啊、呃、政治影响对不对？被人家又烧又涂鸦什么这些啊，这个第一季度呢，赢得这个美国豪华车销量的第一名是谁呢？是宝马，
哦，是宝马，结果还
是，
不是美国车，
哎。
哎。
这个宝马呢，他们在第一季度呢，一共卖出了差不多84231辆， 但是呢，同比去年同期啊，宝马的这个销量呢，减少了3.9%。
哦，那怎么会现在有这个突破，卖得好？
对，但是是这样，就是说，虽然它自己这个销售额有所下降，这个销量有所下降，但是呢，可能大家都在下降，我下降的
哦，
少一点，那我不就赢了吗？对不对？
嗯，
呀，
他落后
好，
的慢了一些
对
，OK，
呀，然后呢，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现在是 Lexus 啊，这个丰田的 Lexus。丰田的 Lexus 也下滑了2.5%，啊，但是呢，它的销量呢是8万0952辆，仅比这个宝马呢少了差不多3000来辆车吧，
哦，那这个差距非常小呀。
很小，对不对？
对。
呀，yeah，so 然后排名第三的就是奔驰哈，Mercedes-Benz，呀，so。我没有看到 Mercedes 的具体的这个什么，这个他卖了多少辆，但是呢，他是 number three 呀
所
，number
以
three。
这也是也不意外哈。你看，宝马、奔驰、Lexus 本来就是豪华车，这
对。
最受欢迎的哈几个品牌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每一个车它都销量有减少呢？跟什么有关系？
哦。
大的经济环境、政治还是什么？
其实当然多个因素了，主要就是这个今年这个第一个 quarter 呢，实际上因为这三个品牌它都有这个电动车嘛，对不对？所以呢，自从川普政府把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优惠政策啊，政府的这个 rebate credit 砍掉了之后呢，所以大家基本上呢。都在这个电动车辆有所下降，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基本上每年的第一季度哈，因为它就是新年刚刚过完了嘛，对不对？很多人这个钱该花的也全都花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第一季度通常都是比较他们用这个词叫 soft 啊销量，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有所下降，但是呢，就看。在下降的过程中，谁下降的少一点？
好，那对于这个豪华车第一季度的 PK 比拼哈，李进还有什么自己的观察或者想补充的吗？
咱们看第二季度了，拭目以待了。
好的，好的。那不知道以上这三个品牌哈，有没有我们听众朋友你青睐的哈？排名第一的宝马，还是第二的这个 Lexus，还是第三的奔驰呢？啊，你可以也发一二三哈，告诉我们哪一个是你最青睐的，觉得真的是豪华车里面当红不让的哈。发短信到9619611。那接下来啊，咱们要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关心汽车的同时，咱们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的健康哈。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天南海北话汽车有了一个新的赞助商啊，就是来自加拿大的Genex 西洋参黑高姿啊。这个黑高姿是什么呢？就是西洋参啊，经过萃取啊提纯的这个西洋参提取物，它像黑色的膏状一样哈。哎，我不知道李进你有没有吃过中药啊？这个中药里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膏状的东西啊，一般都是用于滋补的。那所以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呢，也是啊这样的一款啊可以滋补养生的产品，而且它的关注度非常高哈。之前北美经常卖断货哈，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肯定是，怎么说呢？就是热销吧。
对，一个产品的热销，肯定背后跟着它的，尤其是健康产品，那肯定是对于人们身体健康改善的一个帮助，是不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都是开始重视日常的保养啊，尤其是在我们硅谷嘛，工程师啊，很多上班族压力是蛮大的，作息也不规律哈，所以特别需要补充这种能让精神体力变得更好的产品。那我们上周呢，刚好有一位哈硅谷的工程师朋友 Peter，他说听了我们电台的这个介绍之后啊，他就服用了一段时间这个 Genex 西洋参黑高姿啊，结果他就出现了很明显的啊这个体力啊精神方面的一个改善和变化哈，我们也来听一下。
黑高姿大概1个多礼拜了吧，因为主要是我现在除了正职工作，我还有兼职开 Uber。 然后早上工作可能要8个小时嘛，然后开 Uber 又跑3、4个小时，所以一天工作大概12、13个小时差不多。之前就是回到家都很累了，然后就是在沙发上就看电视，然后就去睡觉，然后睡觉感觉好像睡得也不是很好，有时候3、4点莫名其妙自己又爬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爬起来又慢慢等到1个钟头，可能又再继续睡着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搞的？好像上班那个8小时体力，好像也觉得专注力也不太够。然后后来开车就听到你们在讲黑高姿嘛，那个什么体力可以增加一点。那我就想说，试试看。那我就买了就尝试嘛，在公司里面就是挖一口，挖一小勺，然后放在舌头底下慢慢化。然后这1个多礼拜，我感觉它不是那种好像吃一次马上见效那样子，它不是，它是慢慢的。所以我感觉说，慢慢我在白天的工作，这个专注力好像也比较好了哦。然后专注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完 Uber 回到家，好像也没那么累，然后就是还可以跟老婆去外面稍微散步走一走，走个30、40分钟再回来再休息，然后睡觉呢，可能好像可以睡到早上7点哦，还可以哦，所以就觉得这个黑高脂感觉还不错，所以我在想着，跟大家讲一下，还不错啦，可以推荐大家使用看看。
Peter 就说："你看他，其实才服用了1个多星期哈，就对睡眠呐、体力呀、包括他提升专注力哈，都有很大的帮助哈。那
哇哦，这简直是有点怎么说呢？有那么好的这样的，自己身体的健康自己知道的最了解的最清楚，对不对？
是，而且这个 Peter 他是主动告诉我们的啊，他就发短信到9619961啊，他就说，哎，我吃了之后真的有效果啊，他很高兴，就主动联系我们，告诉我们了他这个反馈，我们听到对他真的有帮助的话，我们也很高兴啊，所以就想说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啊，也许也能帮到更多啊，像 Peter 这样的想要改善精神体力的一些朋友，因为西洋参呢，就是从中医啊一直以来就被作为这个滋补品啊来使用的，但其实在西方国家近些年也有越来越多关于西洋参的使用的研究，比如有一个就来自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大学啊，他就发现，在特定的这个条件下哈，这个西洋参呢对人体的代谢，尤其是餐后的血糖啊是有反应和影响的，当然它是针对这个西洋参哈，作为原料来去进行研究的哈。那么日常调养的话呢，你像这个黑高姿，它就是以西洋参作为原料来制作的哈，而且它在加拿大生产，不光受到加拿大的规范管理，同时它卖到美国来哈，也受 FDA 的这个监管哈。那么很多朋友呢，在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 Peter 一样，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哈。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感受可能也会有所差异哈，而且这些产品呢，都是属于营养补充品啊，健康的食品啊，肯定不能代替药物或者医疗治疗的。如果您有一些血糖啊，或者是其他健康方面的担忧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首先建议您去咨询医生哈，配合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像黑高姿这样好的健康的产品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辅助哈。好，说了这么多呢，要告诉大家，如果您想要体验啊黑高姿 Ge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的话呢，现在呢是它有85折的优惠哈，您可以就是想买直接发短信给我们说，发个"黑"这个字就好了啊，发到9619961，我们就把购买的链接哈，还有这个专属的优惠啊，都发送到您手机上，我们也有专业的客服人员哈，可以跟进帮您来下单。好，那想要买黑高姿的话呢，就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到961996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咱们夏天快到了哈，虽然没到夏天，但最近今年真的是很热啊，可能大家已经感觉夏天来了啊。那这个阳光呢也是非常的毒辣啊，开车的时候咱们有什么办法啊解决一下呢？
其实呢，现在啊，夏天开车呢，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新车啊，它整个的这个车棚啊，都是一块玻璃。以前呢是有一个我们叫 sunroof 嘛，对不对？然后呢，sunroof 变成 moonroof，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那个 sunroof 实际上它是一个金属的，它不透明，但是它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阳光照进来了嘛，对不对？
对。
哎， 结果呢，没多久他们就改成你那块这个 sunroof 呢，它是整块玻璃，所以呢，就算你没打开，阳光都可以照进来。哎，那
当然，享受天窗啊，阳光这是很好的事。可是照久了也晒得慌，
没错，
怎么能遮挡一下？
尤其是咱们头顶上的头发已经不多了，对不对？呀，
是要
那
保
这，
护好。
对，而且现在呢，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我知道好多这个新车哈，包括咱们就说特斯拉 Model 3和这个 Model Y，它整个的一个这个车棚基本上就是一块玻璃，呀，那你说这不是从头晒到脚吗？可以那么说，对不对？
日光
呀。
浴啊，桑拿房，
对，
夏天
那
很。
你假如想就是，比如说跟这个家里的亲人、亲朋好友，或者开车去什么地方，对不对？夏天嘛，那你这个一路暴晒，那是你这个冷气再开得好，那个太阳迎头照下来，还真的是非常不舒服哈。好，那你就要考虑，你要买哪一种这种遮阳板？
对，李静有什么推荐吗？
哎，遮阳板呢，其实。当然，首先看你的车型是怎么样。就像我刚刚讲的，假如你的车本身是一大块这个玻璃，或者是他们叫 panoramic，sunroof，那就是说一大块玻璃，不是整块玻璃，但都是相当大的一块玻璃的话呢，你就要考虑，一般来说你可以从 dealer 那块买，或者你可以从其他的这个零售商买这种遮阳板。啊，当然买起来其实很方便。比如咱们就举个例子啊，在网上做网购的话呢，他们通常你就 search，你比如说我的车是一个比如说福特啊，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然后呢哪一年的，你就比如像 Amazon 也好，哪也好，你就一 search，它就会有很多的 vendor 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要选择了。首先，你的车停车的时候，为了保护你的车哈。假如你的有一个玻璃顶棚的话，你肯定要考虑，你是希望把你晒这个小孩儿也好，大人也好，晒得非常不舒服呢？你还是希望有一个 shade？好，那你就要买一个这个车顶棚的这个遮阳板，对不对？
那个顶棚遮阳板是怎么装的？装里面装外面？
装里边，就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装里边，
OK。
啊，都是装里边。从照片上呢，你可以看，就是它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些厂商啊，他们设计的非常好，几乎都是可以说是 custom fit，然后它加上几个这个 clips 在两边，你的这个 insulation 就感觉上是厂方的原厂的那种设计哈，
那不错，
哎，
对，
对。
说 customize 就是不管你的车窗大小，反正它都给你客制化，是吧？
是的，
那花
好，
费高不高呢？
花费不高，最便宜的十几二十块，然后呢，贵点的我想也就差不多不到100块。但是我们讲100块的已经包括什么呢？包括车顶棚的这个天窗，包括你挡风玻璃的，这个 sunshade。因为什么呢？你想看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在这个车在暴晒之下，你刚进的车，你那方向盘都热得烫手，对不对？
真的要像烧烤一样，
对，所以呢，你前面那个挡风玻璃一定要，就是要最好我推荐啊，就是你有一个这种给前面挡风玻璃的这个遮阳板，你停好车，假如那天是暴晒的话呢，先别急着就是离开车，你先把这个sunshade 给它打开。在你的前面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哈，然后呢，保证你回来的时候，这个车里面的温度会相对来讲，大概低十几二十度，呀，
那真的很有帮助哈，
很有帮助。
那具体有没有什么品牌呀，或者是那种样式的，参考呢？
其实我这里呢倒没有，因为这个品牌都太多了，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亚洲生产，中国大陆生产的，
也谈
所
不
以
上
呢，
来了，是吧？
对，你不管你买谁的，你最要紧的，现在差不多都是网购嘛，对不对？呀，或者你也可以去实体店，那你就基本上说， 我的车是什么牌号，哪一年的啊？我现在要买的是整套啊，还是我想买前窗，或者是旁边的这个侧窗啊？甚至你有时候呢，咱们现在不是很多车是叫掀背型的 fastback 是不是？然后你那块大玻璃你也需要考虑啊，不然的话小孩坐在后边，太阳公公也在后边，那这不就晒着小孩脑袋瓜了吗？对不对？
是的，哎，那这种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遮光板有的是什么磁吸的，有的是静电的，哈，哪一种就是比较牢靠呢？
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哈，因为这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觉
各
得
有
呢，
所爱是吧？
对，其实不管它是磁吸的、静电的也好，反正现在很多网购都有这个什么30天试用嘛，对不对？30天试用，你假如觉得它，比如说是这个静电的，老是不是那么。粘的非常 secure 的话呢，你可能用1个礼拜吧，你就知道不行的话呢，就退货嘛。
行，好，那谢谢李进的这个提醒啊，确实夏天快到了哈，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做好遮阳啊，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车子啊定制这个窗帘一样，是吧？
是。
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这种就是车窗的遮挡啊，有没有什么法规的限制和规定？
车窗的遮挡呢是这样，你开车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侧面，我建议呢，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有点像是，它是一种叫 mesh，就是网状的，对不对？然后呢，它有很多种方式，有的那个是一个小吸盘儿，这样哈，然后呢，或者有的那就根本是靠这个 spring clip，就是它那个 size 比你的那个侧面车窗呢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一放开之后，它那个两边的那个边上那个，它那个是有一点弹性的嘛，对不对？它就刚刚卡在你的那个上边的那个门框和下边的门框呀。所以，但是尽量不要遮着你的后视镜
OK。
啊。我讲的后视镜是你两侧的后视镜，因为。中间那个后视镜呢？假如你比如说你后边的这个车窗也装了一个这个遮阳板的话呢，你一定要保障左右两个后视镜不要被遮挡。
OK，所以这个
呀，
前排座，大家别说因为热给它挡上，那就危险了，是吧？
是的，呀，那当然。
谢谢李进的这个分享和提醒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祝大家非常的，祝大家呢能够有个愉快的夜晚啊，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